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之前我们跟大家看过在第八章的末了，讲到七号里面的前四号，讲完前四号之后，有鹰就一直鹰飞在空中宣告说，天使要吹其余的号，而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讲了三次祸灾啊。那第九章前半部讲到第五号，第五位天使吹号，讲完之后，九章十二节就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很明显，四号吹完以后说的祸灾祸灾祸灾是三样灾祸哈，而第五号紧接着的第五号就是第一样。那第六号第九章结束的时候，第六号吹响结束之后并没有再提到这个，中间插进了第十章还有十一章的许多的经文。之后我们刚刚读的十一章十四节显然是连接到第八章的第九章的十二节，对吧？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很明显的启示录这样记，我们这样的了解它应该不是太牵强哈。那这里说第二样灾祸，这个第二样灾祸其实是前面第九章结束的时候记述的，就是第六号吹响的时候里面提到的事情。然后显然接下去说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显然就是第七号嘛，这是很正常的想法啊。第四号结束的时候提到有三样灾祸，接下去第五第六号，然后第七号应该就是第三样灾祸。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什么灾祸，其实不是的，他事实上他提到一个最大的灾祸，你也可以说末了的灾祸啊。我们把第七号我们读一下好吗？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第七号，对不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第七号吹响显然就在讲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讲到，来跟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的一句话相配，就是有一天号筒要末次吹响，号筒要末次吹响。那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他不像前面几号似乎提到的都是灾祸，那我已经告诉大家，我相信那些灾祸并不是那个号的内容，而是说吹号代表了神怎么样宣扬他的福音， 宣扬他的国度，宣扬神的临在。可是是在什么背景里面这样呢？就是在这些灾祸当中。可是现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将要宣告一个最伟大的神的临在，就是基督要再来，而且审判要来到。所以这几节很明显的是在讲到最后的审判，因为他说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那就不再有国了，对不对？不再有国，怎么还会有什么哥哥马各来打仗？所以哥哥马各的故事，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些都是平行叙述，并不是在这些事发生之后再发生的。如果是那样，就很奇怪了。世上的国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为什么还会有哥哥马各出现啊？事实上，那是一个终末，这世界的末了，就是真正最后的末世了。然后就讲到审判跟赏赐啊，那这也是我们知道的，在终末的时候，就是在最末了的时候，世界的结束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想象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以后，后面还要发生很多的事情呢？那很奇怪，对不对？对，这是最末了的事情。然后这里也提到审判，那如果我们把最后的审判说成是一个最末了的第三个灾祸，也是最大的灾祸，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想法啊。再加上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节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第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好像在这里要提到神怎么样彰显他的荣光，就是约柜不再隐藏在幔子里面啊，在基督钉十字架成全救赎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但是看见神的荣耀，那个时候神安排的是借着圣灵人在里面，在每一个个人的心里面，在他们个人的经历里面，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光，可以亲近神，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可是就外面的世界来讲，依旧是那个样子。而且我想后来犹太人很惶恐的，很快再去织一个新的幔子，再把它挂上去的啊。可是现在到这个时候，再也没有这样的遮掩了。整个世界都将要看见约柜。我想应该重点不是约柜，事实上在主耶稣的时代，在约翰写这些话的时代，圣殿里面应该是没有约柜的。约柜应该在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就把约柜掳走了，或者是毁掉了，或者是被印第安纳琼斯拿走了。不是，那个都是后来人的传说。事实上我们相信在那个被掳的时候约柜已经没有了。何况那个时代的先知耶利米说，之后人不再想念约柜，也不再重新制造，记不记得啊？但是耶利米书里面提到的，所以在这里是在讲到好像神的荣光将要被普世的人看见，这就跟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应该是相同的意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将要像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一样，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将要看见，这里应该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哈。所以这都是在讲到世界的最末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你如果再翻后面两三章，到了十五章， 这里十五章第五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想启示录不是在记载在末后的日子圣殿会打开两次，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何况我再一次说，约翰写这些话的日子并没有约柜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神的荣光将要被普世的人看见，就如同启示录第一章一起头就讲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对吧？万民要因他哀哭，所以这里也是这样。而十五章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第五节之后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七晚，七晚被称为末后的七灾哦。所以如果你要说第七号引出七晚，也不算太离谱的说法，虽然启示录没有很直接的这样子写哈，所以第七号所包含的，我想就是最末了的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可能有一个前导，就是七晚，那个七晚讲到神降灾在世界上，而且那七晚的灾就跟之前在讲七印七号的灾都不太一样。七印讲的灾是讲到它的性质，而七号在讲到那些灾祸的时候是有数字的，可是那些数字都是一部分，对不对？三分之一啦，五个月啦，像这样。但是现在七晚都不是这样，七晚在讲的灾都好像整个的倾倒下去的那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似乎在讲到在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也是这样，就是会先有更多的灾祸像神的审判一样临到这个世界，然后到最后就来一个最终的末后的审判。这就如同我们也相信到最末了的日子，神也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在那些信的人身上，在那些真正追求他的人身上，他要更多的彰显他的荣光，是以前所没有的，更丰满更荣耀的他的彰显，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完满的彰显，神的众子将要显出来，圣城新耶路撒冷将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从天而降。晓得我在说什么吗？我相信启示录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在讲的，所以第七号吹响之后就带出了最末了的灾祸，而这个灾祸就是在为最终的审判做前导的那这个最终的审判在十一章末了的时候用了好像纲要性的方式来讲，他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他就把最终的审判用好像一个纲要性的方式就把它讲出来可是这件事将要在十五章之后要更丰富的讲它，神怎么样降灾，最后成全他最终的审判。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据此来分析，相信启示录是用平行叙述的方式来讲这些话的。而第一段平行叙述从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也就是成全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到他的再来世界的末了最终的审判跟赏赐，是在十一章的地方。所以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个平行段落，从基督 the first coming of Christ to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基督的再临，嗯，所以接下去十二章就要重启这个话题，再从基督第一次来讲起。而我们都知道十二章正是要讲到羔羊的流血，就像第五章讲的一样啊。但是我们跟大家提到，你从十二章开始读起，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讲在一个不同的角度里面讲，他在第五章到十一章这个第一个平行叙述里面，你会发现他讲的都是可见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也提到世上的人啊等等所有这些。可是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出现很吸引很多基督徒的东西，就是那些灵界的事情，讲到兽啊龙啊等等这些啊。那事实上我相信主用这种平行叙述法，就是在告诉我们，你在可见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是这样的，现在神要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这样进行当中背后属灵的权势是怎么样的，无论是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无论是撒旦那边或者神这一边都在进行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秉持着这样的观念来读后面这一大段，就是十二章到十九章，我想你会发现你更能够了解里面在讲些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一章圣经，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又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第七到十二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侍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十三到十七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有的人会分析这个一载二载半载是什么，1260天是什么。可是刚我们读的经文，你有没有发现提到这个妇人被放在 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被养活，被隐藏在那里，被保守在那里。一处经文用1260天讲，一处经文用一载、二载、半载讲，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启示录并没有要区分1260天跟一载、二载、半载，也许一载、二载、半载是前面的七年半，七年的一半，后面的1260天是后面的七年的一半，没有，这启示录没有给我们看见这些。他讲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42月，讲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用了这个时段，并没有很一致。我觉得似乎他刻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同样一段时间，不同的叙述方式，而那里讲的发生的事情，都同样在这个时间里面发生的。而且我个人相信，重点不是你要算清楚有多长的时间，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等等啊。那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因为旧约时代讲这个的时候是确实照着所说的数目去应验。可是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这样，旧约圣经常常用外在的东西来表达，到了新约时代都要把我们带进内在的事情里面。所以在这里的数字上也是这样，我相信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留意那些数字，事实上我们可以很精确的发现但以理书里面那些数字后来怎么样很精确的应验。但是在新约时代，这些启示录里面的这些数字，我相信都只是一个表号，让我们去思考的是它所蕴含的更要紧的意思。当这个段落要开始讲到基督来成全救赎，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然后要怎么样建立他的教会，使他的国降临，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整个过程一直到基督再来，当要提到这个的时候，他当然是从基督的救赎讲起的。可是他很有意思，他不只是一起头就讲到基督的来到，钉十字架成全救赎等等，这个在前面的第五章的那一个段落是这样讲的，一起头就讲到神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然后他成全的救赎，他的血买我们来归给他等等。但是在这个段落里面却是从基督来到之前写起哈，因为他提到有一个妇人在怀孕临产的疼痛里面呼叫啊，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子来。因为这一大段落是在讲到属灵的背景，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基督能够来到是一种像生产一样哈。所以这个妇人有人觉得是用来代表旧约时代的圣徒们，他们每一次在遇见困难的时候，甚至遇见别人的嘲笑、迫害、攻击的时候，他们向神仰望着神，要神来给他们伸冤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些经历就化成一种祷告，带下弥赛亚来啊！因为旧约的先知总是在神百姓的那些难处里面、那些灾祸、那些困难当中预言了弥赛亚要来到，对吧？那也有的时候旧约的圣徒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或者因着旁边的神的百姓的罪，而带来一种内心说出来或者没有说出来的一种呼求。所有那些在神看都是一个伟大的祷告，那就是要带下基督的来到的。另外当然人不是只有在遇见这些困难危险的时候才会发出祷告， 在旧约时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就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升起一种对神的渴望，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远远望见，欢喜迎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足坛献祭，求告神的名，一直的表达出他心中向神的渴望。那也是一种祷告。也许那个祷告比我刚刚讲的在患难当中呼求神的祷告还更有能力的，将要带来弥赛亚，带下基督。所以很多人相信在这里讲这个妇人就代表了旧约时代这些圣徒，他们所有的这些遭遇跟他们在遭遇当中的表现都化成一种向神的心发出来的祷告跟呼求，就是这些祷告跟呼求塑造了神这个旨意的成全，基督得以来到。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预备基督第一次来的事情几乎也都可以沿用到基督的再来，在基督再来之前也一样会是圣徒们的这些渴慕，这些祷告祈求要神来伸冤等等，所有这一切的呼求成为基督能够第二次再来的背景。而这一件事在启示录里面就有提到，对吗？提到众圣徒的祈祷，祈祷他们怎么样呼喊说要神为他们伸冤，从祭坛底下有那些被杀之人殉道之人的血向神发出呼吁来等等。但你了解吗？而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就不时的提到神所做的工作，有的时候就像妇人在遇见这种要临产的时候的这种惨难的一种光景，用这个来描述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我觉得最典型最杰出的一段话就是在以赛亚书66章，你可以看以赛亚书66章7到9节啊。以赛亚书66章一起头就在讲到神的居所，对吗？神不是以地上的殿为居所，连天也只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而已。可是他想要寻找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要住在这样的人里面的啊。可是他要成全这些事情，他把以赛亚书66章，把以赛亚书后面的这20-30章圣经讲到神荣耀的工作，好像要做一个总结一样，在这里要提到至终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怎么样被建造起来。在旧约时代有时候用西安来讲，对吗？而这几节就在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读以赛亚书66章7到9节。西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前面两节其实先知用了一点反话哦，我们中午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用标点符号或者什么来表达这一件事情。其实他讲的是反话，他说西安难道会不需要娶老就轰隆就生下来，马上神的百姓就充满了荣耀，充满了丰富？不会的，没有这一回事，一定要经过娶老，经过惨难的。然后第九节神就回应这一件事说，是要经过惨难，但是一定会生的，不用担心，他不会使他避胎不生的啊。所以这是以赛亚这一卷被认为，特别是在讲到耶和华的救恩的这一卷先知书，甚至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的这一卷书结束的时候，就是提到神在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是要经过惨难的。 所以第五章到十一章讲的是可见的世界发生的事，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他怎么样钉十字架成全的救赎，而十二章到十九章是要讲到所有这些事背后的属灵的诠释是怎么样的啊。你知道在世界上的生活，如果你遇见什么困难，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对吗？想办法去面对它。可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在他生命当中产生的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他现在他的眼睛看见的不是只有这个可见的世界，他还看见另外一件事，他有另外一个眼光，他看见天上的城，看见神的国，看见神自己。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就常常需要这样，就是你要分一只眼看另外一个地方，你不要把你所有的 vision 都集中在这可见的世界上面，那是不认识神的世人在做的事。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活在世上，而且好好的生活，可是另外他有另外一只眼睛在看另外一件事，远远的望见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而且欢喜迎接啊。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在世上过生活，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认真的想要去解决它，可是同时因此我们有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另外一个领域，我们可能就会分辨出有时候我们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有背后的属灵的力量在那里。不是每一件事都有，你不要太过度的变成属灵化。有的时候像荣教师讲的，有时候你感冒不是因为仇敌攻击你，是因为你洗完头没有好好弄干你的头发，这是荣教师讲的例子，对长头发的姊妹们说的。可是有一些事我们会分辨出说那个是仇敌的工作，就像尼托生弟兄的老师那个何寿恩教士，他就提到有一次他发生一件事，我忘了是生病还是怎么样，他就仰望主，主如果我有什么错我要悔改啊。可是他仰望主祷告，主没有指出他有什么错来，他继续祷告，后来主让他知道那是后面仇敌的诡计，仇敌想要攻击他欺骗他，他就起来说哦，那如果是仇敌的攻击，那么我要拒绝这一件事，我不要管我现在的症状是怎么样，我就是要拒绝这一件事。据说他就是在当下写出那一首诗歌来，就是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你们知道这首诗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我们也要这样，对吗？所以当我们开始读十二章到十九章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无论什么遭遇，我们要分出另外一只眼睛留意看另外一个方向，往属灵的方向看，往天看，往神那里看。如果我们分辨出那个是一个仇敌的攻击，那么我们就要起来得胜。那个得胜的方法不是像今天很多人有一些基督徒教导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那样教导，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不太看得到那些事情。圣经在讲到这些，如果遇见要属灵征战的时候，讲的是我们就要望向耶稣，我们就要记得耶稣已经得胜，我们就要起来去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站在那个眼界上面，知道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称那个叫做夸胜，对不对？可是有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他们以为 夸胜的意思就是要开始大声的奉耶稣的名捆绑魔鬼，而且越大声越有力量等等，好像这样才能得胜。不是的，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声的捆绑魔鬼，可是你知道为什么需要大声吗？因为你需要，你不这样吼一吼你就弄不出信心来。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绝对的方法。如果你能够了解，你能够有望向耶稣的习惯，而且心里面深深的把基督已经得胜这一件事已经印在你的心里面，那么有可能你就在发生一些事的时候，你就只轻轻一转眼望向神，就没事了。有的人就是这样，而那些人因为没有去做什么作为，旁边就会有一些好事之徒告诉他，你这样不行哦，一定要请牧师来好好的做法一番，好像要不然就会有仇敌的攻击哦，好奇怪哦，人家那个才是信心，你应该你跟他学的，不是你来教他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奉主的名宣告这些，而是你如果真明白这个，你就晓得你不一定要那样做，甚至你在心里面只是眼目一转向神，那就是最好的宣告了。这一卷书将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是在属灵征战里面得胜的。在我刚刚讲这个大段落12到19章快结束的地方，他这样讲，他说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所以那个要点关键是在于你是不是同着羔羊，这就跟诗篇第二篇讲的是相似的。诗篇第二篇第12节说当以嘴亲子，那篇诗篇也一样在讲到仇敌怎么样张狂属灵的征战，可是怎么样得胜呢？以嘴亲子。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只眼睛留意背后的属灵权势，希望你逐渐养成这种习惯，属灵的习惯就是望向耶稣，真正的仰望他，把你的眼目转离其他的任何人事物，定住在耶稣身上。所以在这里要提到龙，提到撒旦他的作为，可是这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以后哇我们就把很多的焦点集中在分析这些事上，没有啊。因为这一段话所以要提到龙提到撒旦，是要提到基督怎么样得胜他，而且是从福音的起头就得胜他的，不是到最后，不是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要去经常要跟撒旦做殊死战，而且不知道鹿死谁手，没有的，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讲到基督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七印的时候，是在讲到这整个将要发生的事，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整段要发生的事的最前面讲的，对不对？有最前面就已经成就这一件事了。这一大段也是一样，12到19章是在一起头就讲到基督怎么样在属天的境界里面得胜撒旦，这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而不要把焦点放在这里形容那个龙有七个头啊十个脚啊七头怎么样十脚怎么样它的颜色怎么样怎么样它是不是会喷火啊它跟中国的龙一样不一样啊，你没有必要，你那么有兴趣你尽可以去研究，可是你如果读启示录，启示录主要不是要传达这个讯息的。事实上这一段经文是在把我们眼目引到属天的境界去，在告诉我们虽然这样可是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啊。可是在讲在天上有征战的时候，前面就提到这个妇人刚刚不是在临产难产当中在呼嚎吗？可是现在她生下来了，神不会使她避胎不生，她生下一个男孩子， 尼托生弟兄就是因为先假设了启示录第八章是在第九章之后发生，所以十二章是在十一章之后发生，所以他就很难解释这个男孩子了。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解释，就是得胜者被提，他们就服从了时代主义里面这种灾前被提说，然后其他的人留在地上生活。可是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讲到这个生下的男孩子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怎么会放在神儿女或者得胜者身上呢？这个本来就是放在基督身上的，因为他出自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弥赛亚诗篇之一，就诗篇第二篇，那里很明显是在讲到基督，因为那一段那一篇诗篇至少有三处在新约被引用，而且是指着基督说的，它是最伟大的弥赛亚诗篇之一，所以在这里也是在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这是一段从头讲起的平行叙述，那么把它放在基督身上不是就最合理最合适了吗？对吧？而且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今天坐在父的右边，那就是跟整个圣经其他地方所讲的是吻合的。而这个之后提到这个妇人逃到旷野，那这个妇人就指的谁呢？有的学者就会说，那就是指着到了新约时代神的教会。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妇人哈，就如同那个兽不是真的指着地上的某一个人，专指某一个人，而是在指着就他的性质而言可以表现在很多人身上。我想这个妇人也是，我们把生下男孩之前的这个妇人说成是旧约时代的圣徒，我们把已经生下男孩之后这个妇人说成是基督成全救赎之后教会建立起来的教会，我想这个并不算太牵强的解释这种象征性的语法，对吧？你可以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可是这里我相信并不是说生下男孩子然后被提到宝座去，然后妇人逃到旷野1260天之后在天上有征战，我想不是，这是在讲同样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不同的用从不同的场景来讲到这一件事，也就是基督成全救恩最后复活升天这个背后其实是因着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在各个他山你看得见的，因为是在天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也就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其实是米迦勒率同天使们一起在跟魔鬼跟他的军队在征战的。启示录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然后告诉我们那些撒旦的魔君并没有得胜。那是圣经里面也可以说启示录里面最感动人心最安慰我们的其中一句话，你读的时候你不觉得吗？这里说并没有得胜，他来叙述一个已成的事实，这个征战结果已经知道了，2000年前就知道了，就是基督胜过他。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里提的一段话，我想希望大家都非常的注意，而且真正的明白他的意思，也放在你的心上。这里说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我们可能很轻松的就读完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天上伟大的地方神在那里，撒旦在那里没有权势，大家都很能了解。 可是这里显然不是这样说的，这里好像在说原来撒旦在天庭还是可以搞一些事情的，可是现在基督的得胜使他在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后面明确的讲他被赶离开天庭，被摔下去，也就是使他现在只能在地上生活而已，在地上搞怪而已。有的神人你就觉得啊，所以我们才需要征战，现在主把撒旦从天堂赶到我们这里来，现在换我们遭殃了。不是啦，神那怎么要叫做神成全救恩啊？那就好像你的意思是说，当主把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旁边人就要恐惧战惊的，会不会跑到我身上来？今天有的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想的啊！你如果还会这样想，你一定不要去参加赶鬼的团队，你还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的。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嗯，因为在圣经里面明确的讲到一件事，你一定要把启示录的内容跟新约圣经其他地方的内容合在一起讲，它不是一个全然不一样另外一个世界的内容，不是的，是一样发生在初代教会，神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而且一样是借着使徒们写的东西。使徒们明确的写，无论在福音书在书信里面清楚的讲，今天主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上去，对吗？你想想看，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你同意吧？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对吗？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同意，你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这是我们受洗最初步的时候我们同意的事情。他埋葬的时候，你也怎么样？一起埋葬？你觉得这个是将来的事吗？当然不是，是现在的事，对不对？如果是将来的事，那就多凄惨，将来我们还要与主一同埋葬，一定不是的，是现在的事。但当然没有停在这里，说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主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一同复活，对吧？然后就讲到今天我们都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今天的事啊。如果我们今天就已经复活了，那你觉得你复活成什么样子？那显然不是你早上醒过来的样子，对不对？是一个里面生命的蜕变。主复活以后所进入的是一个属天的身体，我们既然与他一同复活，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一定也是这样。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把这件事情更直接的讲出来，你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来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前面一同复活是现在发生的事，现在开始发生的事，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会是将来的事吗？不是的。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下面这一句话，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他做这些事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还有什么给后来的世代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天上发生的事。不是的，是指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经验这个，然后我们传承给下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福音带给我们的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你带着这件事回到启示录十二章，你的观感就会完全不一样。神没有把撒旦赶离开天庭，把他放逐到我们这里来带给我们麻烦，不是的。他把撒旦赶离开天庭是为我们清理干净一个地方，一个属天的境界，然后信的人主就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今天是在 是活在撒旦被赶离的地方，而不是活在撒旦被赶去的地方。记得这件事，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是活在撒旦被赶离开的地方，而不是活在撒旦被赶去的地方。你知道，这就决定了基督徒在地上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生活的要点就是：第一，要知道这件事；第二，要持守这件事。所有的属灵的征战都应该集中在这件事上，就是你怎么样守住，而不是怎么样攻击。因为跟魔鬼直接对仗是基督做的事，而且他已经得胜了，然后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属天的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其实常常守住这一件事。当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好像很难相信我们是在属天的境界上的时候，那就是征战最剧烈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眼目不可以让你的眼目离开主的时候，你要一直望向他，一直望到看见有宝座设立，一直望到你知道你也坐在那里。我跟你讲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我可以告诉你，我从18岁认识主以后，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到今天。我发现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被吸引来亲近神，就是在好像再一次的 claim 宣称宣告整个的生命，去宣告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也就是活在与主同坐，活在天上啊！我们带着这样，也是带着神同在的意识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有可能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有一点消失不见，或者是有点淡化了。我们一边跟人家讲话，一边在心里面就搜寻着想要持守住这个。这是真的，我从18岁认识主以后，就开始常常是这样生活的。那是真正的内在生活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说，我们遇见主以后就开始一个内在追寻之旅。我们有的时候不够这样，有时候任凭自己跟人家在一起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或者想一些事，使我们的心有一点没有那么定住在神身上，而也失去神的同在，我们没有很快的就想要得回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这样，可是一想起来，我们就来回头，我们还是要守住这一件事，不让任何其他的事吸引我们去注意。也就是为了这个，以前我们的荣教士就最担心我们会被比方一些奇妙的恩赐啦，或者服侍啦，或者是研究什么东西啊，其他的兴趣吸引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不够把这件事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面。可是这才是基督的福音，他已经为我们赢得胜利，而且为我们赢得一个地方，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意思是他把天清理干净了，然后把这个妇人带到那个地方去，那就是他自己的地方，能够胜过仇敌。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守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全副军装多半是防守用的，不是攻击用的原因，对吗？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其实约翰也在启示录里面提到，是因为是福音里面的内容，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了这个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就叫做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成为神的国度， 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说，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不是在总统府作王，王宫里面作王，是在生命当中作王。首先在你自己里面，因为今天那个宝座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宝座在我们里面，并不是主耶稣老远从天上降到人间，再一次的降在这里，不是的。那个意思是主把我们带到天上，他坐宝座的地方，所以宝座在我们里面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样守住我们是在生命当中作王呢？当你遇见一些让你乌烟瘴气的事情的时候，你想起来我要常常喜乐，你认真要遵守这个命令，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守住你作王的位置。因为一个人真的在生命中作王，所有那些世界上的乌烟瘴气就不会掩盖了他的喜乐。平安也是这样，爱也是这样，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几乎所有新约的圣经的命令都跟圣灵的果子产生关系，而那些都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守住作王的位置。其实不只是这样，在生命当中作王比这个还要更积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有喜乐的果子，要有爱的果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吃玛纳天上降下来的恩赐，而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要有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也就是你可以主动的去栽种这些事。当你真实去爱的时候，而且不是因为要发展一个事工所以才去爱，因为觉得人家告诉你应该彼此相爱所以才去爱，或者去爱你才会被别人所接纳，虽然都有这些意义，可是你不是因为这样的动机，而是你就是想要去爱，就这样就好。也就是你使自己真正的在追求爱。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栽种爱，你定会会收成爱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爱在你里面是好像最有力量，根本就掌握你的生命。老约翰说那叫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做王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自己决定这样，就像你也可以决定要不要喜乐。你如果只是遇见有一个人亏欠你，对你不好，或者你因此受一个亏损，哇，你就很难过，就落在那种光景里面。可是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决定遇见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说，哦，我干嘛让他影响我的喜乐？我不是到后面才要去对付这个，而是从一起头就不接受那些乌烟瘴气啊，活在神的喜乐里面。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把它看为大喜乐，你决定的，因为你是君王，你在生命当中作王，你可以决定，你的生命就不会常常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带给我伤害，或者像这样，再不会这样。因为管他外面怎么样，管他别人怎么对待你，管他环境怎么样，管他谁坐在总统的位置上，谁在做什么官员，我要喜乐是我的事啊。 我在生命当中作王。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主今天把天清理干净了，给我们留一个地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僭越，因为那是主给我们预备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跑到英国女王面前说我要做你的儿子。当然不是，是主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得胜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现在你有没有比较明白自己所见证的道什么意思了？我们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我想我们多年都认识这一件事。可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所有神的道都是在帮助我们站在这个得胜的位置上面。当我们这样去活出来的时候，遵守神的道，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如果你说，可是这个环境会使我受亏损，甚至可能会受迫害，说不定还会殉道。哎，主加了一句话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虽至于死，也不害爱惜性命。那是得胜的第三个秘诀。我常常听人家用这一段话来讲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几乎都只讲到这里，然后把后面的话好像跟这个没什么关系一样。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里在讲到三件事，不是两件事。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得胜的秘诀。他所以不怕死，因为他知道那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对吧？这是主亲自讲的。让我们认识这一件事。基督已经胜过撒旦，那今天我们呢，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在他的仇敌中掌权。他是从锡安，从教会伸出能力的杖来，也就是神把这个得胜分享给我们。他没有，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没有把他得胜完毕，他没有把得胜全部弄完，他留一些给我们。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罗马书16:20，罗马书16:20，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今天神就在看我们是不是在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我们过的生活里面，继续的因为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而继续的把仇敌践踏在脚底下。那个时候你胜过里面的乌烟瘴气，仍然带着喜乐，那就是在把仇敌践踏在脚底下。那个时候别人对你不好，你仍然对他有恩慈，再把仇敌践踏在脚底下，好吗？那我们这样学习，在生命中作王，持守这个得胜。
请唱宣道诗243得胜生命，宣道诗243得胜生命。